人是什么？之二。天主教所主张的一元论，如今已经渐渐地为一些科学家所接受，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人类本都是同祖同宗的。比如说1973年遗传学家发现，世界各个民族的人都有同一个染色体，这是证据之一。按照造物主在大自然中所定的法则，我们可以说人的身体是漫长而奇妙的进化过程中的顶点。至于灵魂，由于具有思想力，属于精神体，所以与进化完全无关。进化是物质生物的化学的现象，绝对不可能是物质灵性化。灵性的由来不源于物质世界的任何的能力，而是天主特意的安排。就是说，人的灵魂是天主给予的。当一个人生活着，他的肉体与灵魂是合而为一的，不能够分离的整体。但是由于耶稣启示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灵魂并不与肉体一同腐烂消失。由于灵魂具有思想力，所以必须是精神性的。即使精神性的，就不能够被分解，也不会死亡，而是不朽的。曾经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这样写：人体是刀，灵魂是刃，刀没有了，刃也就没有了。人死了以后，灵魂当然也死了。然而，刀是物质的，刃也是物质的，怎么能够跟精神体的灵魂相提并论呢？混为一谈呢？难道人把画家的笔跟纸丢掉以后，画家的才华就不复存在了吗？可见上面的这个比喻是不准确的。由于灵魂是精神性的，不可见的，除非耶稣来启示给我们，否则单凭人的有限的理智是无法知道它的奥秘的。因而讲到灵魂的不死不灭，必然是不容易被人接受或者理解的。2000年以前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死不灭显然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你们可以买葬我的身体，你们却不能够把我买葬掉。苏格拉底所说的话都是耐人寻味的。这个无法买葬的我，当然不是指肉体的我，而是指精神的我。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际航空学行政机关的首长布朗曾经这样说，科学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物质可以消灭掉，就是物质不灭定律。大自然内没有消灭，只有变形。如果天主把这个定律用在宇宙的结尾消而且非常没有价值的东西上，是这样的一个定律，那么按照逻辑来讲，难道天主就不该把这个定律用在他创造的基础，就是人的灵魂上吗？这个布朗说，我相信他会的。这一段谈话正是对灵魂不朽性做了很好的说明。人对永生的期望绝对不是狂然的，毫无疑问的，人人都希望自己生活是一项成功，犹如一件杰作。然后 如何使生活成功而具有价值呢？那就是基于我们的努力与本着良心，善尽自己的本分。可是很不幸的，在现在的世界上，德行不断被嘲笑，忠心普遍的遭鄙视。人一生的努力的不懈，难道最后只有被埋葬在坟墓中而一了百了吗？另外一方面，假如一切都是因死亡而总结，那岂不是必须承认仁爱慈善者与罪大恶极者的终相是相同的，最后总是一杯黄土而已吗？难道人的命运竟然如此的可悲吗？难道天主竟然如此的不公平吗？不可否认，我们的五官告诉我们，死亡是彻底的销毁，但是五官的视听观察是否就绝对可靠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从前的人都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运行的，因为他们的肉眼看到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一直到400年以前，波兰籍的天主教神父哥伯尼发现行星自转并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事实，大家才因而改观。这是人的五官让人犯错的一个很显然的例子。由于每个人都希望死后能有所报答，所以毫无疑问的，人人的内心都希望有一个绝对的幸福的永生的存在。在人的心底里边，这一个期望会不会是狂然的呢？经验告诉我们，在大自然中有眼必有可见之物，有耳朵必有可听之音，我们有胃有肠胃必定有保卫之物。当然，来自另一个行星的动物有翅膀，可以断定那个行星上必定有空气。同样，我们渴望美、爱、正义、幸福、真理、理想、完美，这必然有满足这些渴望的对象。在蛋壳里边还没有孵出的小鸟已经有眼、有翅膀、有嘴、有脚，不久这些小鸟就会破壳而出，过一种与这些结构相对的生活的方式，绝对不会永久沉睡在这个蛋壳里边生存。同样，那深藏在我们心中对永生的希望也绝对不会是狂然的，另一个美好的生命必然是真实的。然而，有人拒绝相信永生，他们认为生命一旦结束，将回归到虚无之中，因而他们强调，但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应当尽心的去追求享受世界上的幸福。可是他们真正被现实的欢乐所满足了吗？事实上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这是自暴自弃，屈服于他们所设想的不可避免的命运而已，结果换来的却是虚空的对人生更多的疑惑。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个永生。当一个人结束了尘世的生活以后，他的肉体固然在坟墓里边腐烂了， 但是由于灵魂的不修性，恒古长存，使得它绝对不会因为肉体的销毁而毁灭。相反的，进入了一个与现实有时间、空间蔚然不同的新生命，就是永生。永生就是回归天父的家，永远跟天父同在，这是天主为赏赐他的子女所预备的报酬。然后凭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启示，使得我们知道永生绝对不是垂手可得，既然是一种赏报，那么唯有一生尽善本分，勉力行善的义人，他的灵魂才能获得这种殊荣。所以耶稣基督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个人要想死后获得永生，必须在有生之日时时做好准备。法国的文豪 雨果在过80岁以后写下了下面这一段文章，表达他对永生的无穷的信念。他说，我感觉到未来的新生命犹如一座曾经速度被开发的森林，而新的芽用无限的生机来充满它。你说灵魂不过是肉体力量的延长，那么为什么我的体力已经开始衰退，而我的灵魂却变得更清明呢？冬季已经临到我的头上，永恒的春天却在我的心中。此刻我呼吸着紫丁香、紫罗兰和玫瑰的香气，就像在20岁的时候一样。我越是接近人生的终点，越能听清楚四周欢迎我的交响乐，欢迎我前往那不朽的世界。虽然属于非常的神奇，但是道理却是十分的单纯。人是什么？答案是人是奥秘。我们人的眼睛总然能够看到全世界，但是有两件的事情却看不到，既看不到天主，又看不到我自己。然而最伟大之处，这是对于看不见的东西抱有信心，对我们的信仰抱有信心，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抱有信心。基督的信仰不仅探讨人性的幅度，也深入其超越的幅度。理由是，人如果不认识天主，人也无法真正认识自己。按照圣经，从人的本质而论，人是受造物，但是人又是天主的肖像。人与天主的关系是圣经最主要的概念，这种关系是本质的，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种关系。人与天主之间是一种你跟我的关系。有关于人的组成，圣经分为三个概念：肉体、灵魂跟精神，就是 body, soul and spirit。 天主是神，人也有神，天主给我们他的神。在弥撒的圣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酒水的产合象征天主取了人心，愿我们也分享他的天主性。人在他内而活着，神是天主临在的记号，因此人的本质是超越的。教会关于人的看法是，现代的人 对于世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因为人类生活在很快的改变的世界之中。最近50年以来，世界的变化要比以前几千年所有的变化更多。然而，人的傲气只能在耶稣基督内才能够解决。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是，要了解人，必须先了解耶稣基督。人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才能真正了解人。人是天主的受造物。有一位主日学的修女很严肃地问一个小男生，是谁创造了天地？小孩子被修女这样一问，所以非常紧张地摇着双手回答说，不是我。旧约肯定人是被天主创造而获得救恩的，新约则是将这种救恩性的关系变成了基督性的关系。所以旧约是开始，是许诺，新约是圆满，是完成。救恩的第一步是创造，天主不是因为必要而创造，而是为了爱而创造。因为天主爱了我们才创造我们，使我们分享他的美善。但是人类难以体会到天主本来的创造，人常常遇到的却是被人所创造的东西。人是一切受造物的中心与高峰，人有其独特的崇高的地位，因为只有人是按照天主肖像受造的。一切受造物的目的与彼此互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甚至于天主的第二位圣言也降生成人，取悦人心，所以人应当受到最基本的尊重。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